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在这幕后警钟敲响的时刻，作为天国子民的我们，是否警觉到离开主再来的日子所剩无几，还是我们仍然模模糊糊的持着有一天过一天的心态呢？从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我本身觉得这是神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做最后的生命调整和预备，叫我们能够整装待发的来面对将要来的一场举世无双的大浩劫、大征战，而这征战的结局将是一场绝对胜利且荣耀无比的战役，因为率军作战的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绝对荣耀的胜利是神所赐给他所有子民，并且是他所持有的心意。但神的子民是否能够有份参与这份荣耀呢？这其实就要看个人对神的回应了。因此，今天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经文，在这幕后警钟敲响的时刻，恩典之门尚未关闭的时刻，再来一次的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并且调整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同心的来与主对齐，成为一支预备好的军队，来面对这场末世的决战。所以呢，我把今天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主题定为天国子民末后的觉醒。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到第十二节，说到属灵觉醒的拦阻。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认同，我们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时代。圣经、约珥书和使徒行传都告诉我们，神在末后要透过圣灵的浇灌，使他许多的儿女经历超自然的觉醒，行神迹异能，使许多人的心回转归向神。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撒旦也知道他所剩的日子不多，所以也会竭尽所能的蒙蔽神的儿女，以此来拦阻神的工作。就好像耶稣在接下来的经文所提到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到四节，就是没有属灵洞察力。第一节说到，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意思是说，除非在天上出现大神迹，不然这些水变为酒、五饼二鱼的神迹都不能够叫他们相信耶稣就是神。从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派的人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们懂得看天上的气色，却无法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神迹。耶稣以约拿的事件来带出，只有将来他被钉十字架后三天复活所赐下的救恩给罪人，才是他们所需要的最大神迹。但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却听不明白。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学习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用世俗的肉眼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无法明白神的作为。但耶稣却指出，属灵的事和神迹是要靠心眼去体会和分辨的。人的心若不谦卑的来依靠神，是无法明白属灵的奥秘。这也让我想起，就如我们读圣经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照着字面去明白圣经，那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将会是非常肤浅。我们需要依靠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并且用生命来读经，这样才有可能正确的领受真理中的瑞玛，并且将真理活出来。那此外呢，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平时都彼此敌对的，但为了私欲和嫉妒， 要巩固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继续得着利益，现在他们却联合起来对付耶稣。因为错误的追求，使他们属灵的心窍变得迟钝，连最重要的救恩摆在面前都错失了，还想杀害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可以来省察自己的生命，是否还存有一些错误的追求，名利、地位、金钱、权势、宴乐等。若有的话，我们要来悔改，因为当我们过于追求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属灵心眼就会被蒙蔽，灵性也会变得迟钝。那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可以有钱，不可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专注和摆放在超越神地位的事情。不然，最终我们会发现到，我们所追求的会导致我们离开主，和所追求的都会变成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到第十二节里面的说到的幕后警醒的另外一个拦阻，就是私欲和假冒的教。第五节说到，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彼此议论呢？你们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教训。那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嘱咐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教。那到底他们的教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大部分都是律法师、文士、拉比，属于当时犹太人所敬重的宗教人物。他们非常注重礼仪，还有外表的敬虔，并未顾及律法的慈爱和公义的基本精神。所以耶稣就常常对他们说，他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因此法利赛人的标志是假冒为善。撒杜盖人主要是大祭司、贵族、守宫殿的，是犹太教中的当权派。他们不信灵魂不灭，不信肉体复活，不信天使，也不信神迹和弥赛亚。相对今天而言，就是否定圣灵的作为，认为神迹已经过去了。这其实是使真理变得没有能力，让真理支离破碎的只剩下道德伦理。那这里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追求主，不要只有外表的敬虔，或依靠自己的能力死守规条来代表对主的顺服。因为这样的话，以这样的方式来跟随主的话，我们是走得不远的。那我其中一个属灵女儿最近就跟我分享，她说1年多前回到教会，一直到这几个礼拜前，她才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经历神。而要经历神，真的是要从心出发。她说之前情绪常常反反复复，是因为依靠自己的能力，表面上是顺服我，但心里却并非如此。他说甚至在对神的顺服时，他都觉得如果他出现在晨祷、聚会、小组，他其实就算是顺服神了，已经交账了，可是他的心并没有在当中。所以呢，他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很表面的，而根本摸不着神的心，更不用说让自己的心被神得着。但是神透过这疫情，让他离开自己的安乐窝，流离在外，亲身经历了什么是以心灵诚实来面对神、面对人，并且让他学会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对付生命中的软弱和每天的行事为人。 那此外呢，我们从经文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不要天天拿着真理的尺来量别人，不然我们就会掉入骄傲或和人比较，还有增进论断等的罪。要记得，真理的尺是用来量自己的，不是用来量别人的。还有，我们也当防备撒杜盖人的教，就是否认圣灵的作为。那我们昨天刚刚庆祝了五旬节，相信许多弟兄姐妹都被圣灵大大的触摸，所以我们不只相信神迹依然发生，更要成为主行使神迹的器皿。阿们。耶稣用教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生命里面小小的问题就无所谓，如果我们不去面对和处理，它将会发起来，并且呢，对接下来所要走的属灵道路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属灵的觉醒将会被蒙蔽，而变得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还有撒杜盖人的教。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大点，就是13节到20节，说到做主神迹的器皿。知道了幕后觉醒当避免的拦阻后，另一个天国子民当有的觉醒，就是要知道我们都是神所呼召，成为他在末世里行神迹的器皿。而要成为这样的器皿，我们就有必要对天国的君王有绝对的认识。第13节到1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这位天国的君王。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让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从前有三只蚂蚁，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睡觉，他们要看看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就爬到人身上。第一只蚂蚁在人的头发里穿来穿去，回来就说，我认识人是怎么样了，原来是一片黑沉沉漫无边际的森林。然后第二只呢，就在人的肚皮上面兜了一个大圈，立刻回答说，不不，人像橡皮带。然后第三只曾在人的脚趾间转来转去，他就马上反对说，你们都错了，人乃是五根通天的大柱。他们都各说其事，争论不休。要做主的门徒呢，成为神主的神迹器皿，我们对主的认识绝对不能够像蚂蚁那样只是部分性的认识，而是要认真的来面对，而且认识我们这一位天国全能的君王。他的王权、他的属性，并他所喜悦的和恨恶的是什么，我们都要知道。但就如蚂蚁这么渺小，就算他真的可以跳起来，也未必能看清楚、看到整个躺住的人的全貌。那除非他得着属灵的启示。就如耶稣在彼得指出他是基督时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所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的确，我们这渺小的人要来认识这一位宇宙的主宰、全能的天国君王，如果没有圣经真理和圣灵的启示，真的是无法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换句话说，要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明白真理，并且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与主的关系不要像门徒在14节里面回答的那样，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我们对主的认识绝对不要听说而已，而是要真实的来经历它。唯有当我们真实经历神时，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那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其实把钱看得非常重要。 所以信主后，神就开始在我这一方面呢，让我来经历他。记得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我信主后不久，神就给了我金钱上的神迹，让我认识到他是耶和华以勒。那我就开始呢，不再把钱抓得那么紧。几年之后，当我刚来到 GK 不久，神又再一次的试炼我对他在这方面的信心，就是让我的先生 David 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说真的，那时我还有一些隐忧，怕不够用，所以呢就想到11奉献我就只给我薪水的18%，雇主公积金的那一部分我没有拿到现钱在手，所以我等以后老了过后把公积金拿出来才缴交11%。当时神就透过马拉基书一章责备我，他说我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祭物献给他，是他所恨恶的。我当时马上就认罪悔改，神之后也很信实的就让 David 找到工作。现在 David 呢，这一个时刻已经有半年没有工作了，但在这半年里面呢，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担忧，因为我深知耶和华以勒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而事实上呢， David 也在这一个时候呢是成为最有钱的人，我家中最有钱的人，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拿到他辛苦了一辈子的这个公积金的退休金，所以呢可以休息半年都不用担心，等疫情过后呢再重新投入工作。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在每一个困境中渴慕与神相遇，因为每一个经历呢都是让我们更认识他的机会，这样当我们遇到再大的风浪的时候，信心也不会动摇。好，接着我们再来看18到20节，说到行使天国的权柄。那18节说到，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那当彼得说出耶稣是基督、永生神儿子后呢，耶稣就将他的身份还有心意告诉门徒，就是教会将要建立在耶稣这一块磐石上面，并且开启天国全能的钥匙已经赐给了门徒。那弟兄姐妹，你我都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手上都拥有这一把钥匙，你知道吗？而且这权柄乃是天地一致的，地上所做的天上也认可，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他神迹的器皿，所以我们要拿起这钥匙来行使天国的权柄，来捆绑撒旦的作为，并且释放属天的能力，使人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阿们。那前几天呢，主言就跟我分享，他说他表妹景象呢长了一颗良性的肿瘤。那他就对表妹说，改天叫组长为你祷告，求神来医治你。那我听了过后就问他，为什么自己不为他祷告呢？然后我就用这一段经文来鼓励他，行使主所赐的天国权柄来捆绑肿瘤，并且释放医治。那感谢主，主言也凭信心的去祷告，那我们都相信神会在他表妹身上动工。 Amen。 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家中还有没有信主的人，现在你就凭信心拿起这把天国的钥匙，开启他们被捆绑的心灵，然后宣告他们的灵魂被释放出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Amen。 昨天我们也领受了圣灵大大的充满，并且明白神在这幕后的心意，今天让我们拿起神所赐的权柄来服侍人，让许多的人得医治、得释放、归向主，让天父得着所有的荣耀。阿们。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从21节到28节，说到十字架道路的荣耀。那十字架与国度是相连的，是 肉眼看起来他好像是非常痛苦的结局，但从属灵的角度，他却是亘古至永恒最大的盼望，最大的荣耀。那21-23节里面呢，说到我们要贴神的心意，不绊脚。这边说到呢，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里说到劝呢，其实就是原文是严厉告诫的意思。万不可如此，原文的意思是愿神禁止。那彼得刚刚领受了天父的启示，认耶稣为基督，可是现在呢，却被耶稣责备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人一旦用属地的心思和思想来衡量某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拒绝十字架，并且呢，会拦阻神的工作，成为撒旦的工具。那在上个星期一的门徒MG 门徒小组，牧师让门徒分享，他说如果你要和人分享生命的见证，你会分享哪一段见证？那 Jason 弟兄就说起了建殿委员开会的经历，就是看到教会的户口只剩大约40,000多块。那从他的理性的分析呢，就觉得绝对不可能建殿，但是神就透过奇妙的方式，借着建昌弟兄的口责备众人的小信，所以整个委员会呢都悔改，并且凭信心呢开始筹备建殿。这使 Jason 弟兄在生命中呢经历了很大的突破，不止信心加增，连事业经济也大大的突破。我想不但 Jason 弟兄，就是 GK 的弟兄姐妹，在参与建殿的这件事上也同样蒙受祝福，亲眼看见神迹，亲身经历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属天的眼光和思想来行事为人，叫我们不但蒙福，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绊倒别人，或者拦阻神要成就的神迹。好，此外呢，我们看到十字架道路的荣耀呢，其实就是神的门徒，主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从第24-28节。那这里说到，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大风雪里乱山丛中，有一位名叫撒杜的男人同一位西藏人结伴同行。那天气突然冷得十分厉害，眼看着就快要断绝到达目的地的希望，撒杜无意间呢就看见不远的雪坡下有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动了慈心，求他的同伴帮助他把那人送到村里去，但同伴说他太不自量力了，本身尚且不能自保，还要帮助别人，所以就撇下他们独自走开。撒杜只得自己下去把那人拖上来，背着他慢慢的走，虽极其辛苦，但他用尽所有的力气而行。走不多远，他就看到他那刚才那位西藏的同伴躺在路边，原来已经冻死了。这时撒杜因为出力十分温暖，又与所背负的人身体摩擦，那人渐渐苏醒， 最后两人都平安的到达了村庄。背十字架跟从主正是如此，就是要舍己。那26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很多时候人以为舍己就是自己亏损，殊不知基督里舍己正好相反。舍己将使我们得着许多的好处，因为当我们舍去的时候，都是舍去不讨神喜悦的属地老我生命，得着的却是永恒生命的福分。相反的，凡不愿舍的，都会像撒度的那一位同伴一样，死在自己的罪中。那说到舍己呢，我觉得要拿东西出来给别人，对 GK 的弟兄姐妹们来说应该不会太难，因为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和文化里面，所以我们都很愿意的就是把东西拿出来分享。那我灵里很深的觉得，神要我们舍的在这一个时刻，是当我们在被不公平对待，甚至被冤枉陷害时，我们愿不愿意舍下心中那一种不满、被伤害、委屈，甚至是无声的抗议等等的情绪和思想，转而以十字架的方式来回应呢？那上个月我的属灵女儿就买了一只金鱼来养，后来因为金鱼生蛋很臭，她受不了，就和鱼店的老板商量暂时寄放在她店里，过一段时候再回来拿。但是当她要拿回鱼的时候呢，老板却说她的鱼死了。当他下到店里去看那一条鱼，其实还活生生的游来游去，因为他之前拍了照片，鱼的尾巴有黑点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老板呢就死咬着说那不是他的，还理直气壮的叫他不信的话可以去报警。他说回到家里，甚至到半夜睡醒的时候，心中和脑海里都充满着情绪，很不甘心，很觉得很冤枉。那鱼店的老板的脸不断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还有鱼也不断的出现在他脑海里。那最后呢，圣灵就感动他说，叫他为老板来祝福祷告。他说要祝福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受很挣扎，但是最后他还是顺服。当他开口宣告祝福在这老板身上的时候，他说很真实的很奇妙的，脑海里的金鱼消失了，老板奸诈的脸孔也消失了，所有怒气不满也一样的不翼而飞，换来的却是平安还有喜乐在他的心中。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而且我觉得这样为得罪你的人来祝福祷告，是得胜仇敌和得胜老我的绝招，百事百中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些放不下的，觉得委屈，而且要原谅心中这一个人觉得非常不甘心的，甚至那人可能就是你的配偶，现在就起来吧，起来为这一些人来祝福祷告，你将会经历神在你生命里面所要行的神迹，你的生命将会不一样。 Amen。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幕后警钟敲响，恩典之门上敞开的时刻，让我们能同心的来对齐主，除去生命里还有的蒙蔽和愚昧，不被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所影响，在我们行事为人上面不靠血气，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活出舍己的生命，拿起神所赐的天国钥匙来行使主基督的权柄，去行神迹，医治释放人，成为一支时刻都预备好的军队，来面对这一场末世的决战。让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一起来迎战吧。 Amen。 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 IP 的 brother 分享。那刚刚同工提到有关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其实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了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其实在 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十二节，耶稣对门徒说的时候，就把这个答案很清楚直接的说了出来。耶稣提醒门徒，就是说所谓的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不是指那些饼的教，乃是指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谓他们的教，就是指他们的教训，或者说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论点而或者教导。那他们会怎么教导？当然就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宗教的理念，或者他们背后的一些神学的观点，或者说也包含了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习惯，甚至是他们的一些政治立场的背景。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很有宗教的规条，可是就是少了那个信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责备的。他们可以把一切的真理都教得很好，但是却活不出来，就是不能实践的。所以主提醒我们要防备跟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教，就是这样的教训。那撒都该人则是一种比较亲政治的一种的理性主义，是不相信神迹的、尤其是不信那些什么死里复活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信仰其实实质上所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那例如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说，法利赛人可能会说这个病是一定是得罪神、所以会遭到神的管教。你可以讲一番的理论，但是对于那个病人来说，他只是觉得被定罪，但是没有任何的造就性。那撒都该人可能会这样说，哦，这个人会生病啊，一定是他没有注意健康啊，不留心他的饮食啦、也可以讲了很多东西，但是事实上也只是一种说说而已，不能够起着真正能够帮助或者影响这一个人。那其实这个教，如果你想深一层，就像我们的某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或者某一些的神学的观念，那其实它是很有力量的一种教，因为它会叫某一些，它会让某一些观念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一种的教条。那耶稣怎么说，圣灵又是怎么做，其实都无法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教，因为他们不允许经历，不允许实际的信仰的这种体验超越了他们所定下的一种的所谓的教条或者说神学。那不允许事情违反这个传统已经定下来的，那我们的祖宗是这样的，那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一种的例子的一种的情景。那其实我回想，我很多年前当我在某一间传统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我曾经负责就是筹划一个青年的一个福音晚会。那时候教会允许青年人可以把整个晚会做大，就变成是一个教会性的。那于是我们就在教会的礼堂嘛，就比较大。那可是这个礼堂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弄成是一个青年人的聚会，当然那种长凳一排一排那种是不可能搬动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椅子可以取代。然后就台前有一张很大的一个圣餐的一个桌子，那我们就想说如果要安排活动啊节目啊，那这一张桌子在台前就会很影响嘛，所以就提议想把这张桌子给搬开。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大大的违反了教会的传统，我被责备了一番。那怎么可以这么大逆不道呢？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敢移动这张神圣的圣餐桌，那我这个我不懂事的年轻人竟然如此大胆啊，胆敢要违反教会的规矩。其实我心里想，这个是一个真理吗？传福音不是比移动一张桌子还来更重要吗？那我要讲的一个意思就是，很多时候当习惯定下来之后，上一代的人做了这样的安排，下一代的人可能他不一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做，但是他就会根据哎，这是规定，这是规矩。那当然不是说规矩是不好，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规矩很常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范，但是当耶稣在面对法利赛人，面对撒都该人，面对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碰撞。那个碰撞是什么？因为那一些的教训已经成为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一种的教义，一种的教条，一种的神学理念。那耶稣所做的偏偏就跟 他们的传统很不一样，所以这就带来的冒犯。那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更喜悦的，是牢不可破的规条，还是一个生命实质的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圣灵一路带领我们，就看到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单单只有一番的教条。所以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们要留意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活出真理，所以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文士跟撒都该人的教。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要帮助我们的，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让我们借着接下来这首诗歌自由的灵，圣灵是赐人自由的灵，让我们就透过这首诗歌一同来敬拜，并且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一种悖逆，一种为了反传统而反传统，而是在圣灵的面前求圣灵给我们智慧，什么是更合乎神心意，什么是更讨主喜悦的。求主赐我们有一颗在圣灵里头的自由，
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纯洁的圣灵，我们求你来，
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
就在这个五旬节的季节里面，我们求你再次来恩膏，来浇灌你的众儿女。主啊，因为你是真理的圣灵，主啊，你要带我们进入真正的 真理，明白你是要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祈求圣灵来赐我们真正的自由。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自由，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可以更深的、更自由的来经历你，来认识你，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知道你是真理的圣灵。主啊，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广阔的灵，更深的去了解、去明白。主啊，你的话不但是要提醒我们，不但是要让我们在思想、在真理、在知识上的明白，我们更是要在生命当中能够实践，能够活出真理的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明白，这个世界世俗有许多种不同的哲学理论思想，但是今天我们在你里面却全然的领受，使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跟榜样，并且你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有力量的，是有影响力的。主啊，我们不但自己来经历，首先突破成长，并且我们也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使用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谢谢你，你继续的恩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进入周末的这个时间，主啊，预备我们在来临的五旬节的主日能够更深的来见证你的作为，来诉说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献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